厂商所谓的女性需求，也就是一些噱头，一些花哨的点缀。
这翻译过来就是我想赚你们的钱。
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女性权益的觉醒，它是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来源于脑体分工。
就像《哈利波特》当中魔杖在手的时候，男女之间的体力或者说力量的差距被消弭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 MC 姚花。这一期呢，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车厂所谓的对于适配于女性的需求是不是女性的真需求的话题。然后因为这个话题可能跟女性的议题关联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特别聘请了一个客座的嘉宾，他叫麦麦，然后由他介绍一下他的观点和自己。
大家好，我是麦麦。其实我对于女性主义的话题从高中开始吧一直都有关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逐渐有一些混乱有一些矛盾的一个过程。然后对于汽车的领域，其实我可能了解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作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女司机，再加上我可能身高的一些限制吧，然后我会觉得现在的一些汽车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然后我可能也只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和讨论一下。
我是那个你们都特别特别喜欢的企鹅啊，没有人再喜欢。好的，
这是观点。
好吧，好吧，好吧。
好的，
大家好，我也是。
人家没说完，
你还没说完，我以为你说完了。
哎呀，真的好没有礼貌呀，学学老师。
好难剪啊，真的是。
男人真是没有礼貌。没事啊，就是继续说，就是因为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去用一条标准搞得定的一种东西的。我认为它不应该是一条特定的规训，所以我认为它可能是更多是 case by case 的感受吧。所以我今天所有聊的话题都可能会以我自己的感受去出发，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冒犯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冒犯；对于我来说舒适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很正常。我认为所谓的女性主义，它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保护每个人的感知。所以呢，就是每个人可能心中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都非常的正常。所以我今天会呈现给大家我自己很主观的东西，对。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MC 水水，一个反田园女权主义者。然后鉴于我暂时还没有驾照，所以我也会从自己观察的角度来看女性的汽车需求。
缘起做这期播客是因为我最近收到了一个离职女同事送我的礼物。这个离职女同事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厌男》。然后呢，我就开始不断的反思我自己在过往的这个经历中是不是做了一些什么让人感觉让女性感觉特别冒犯或者说特别有威压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就是跟大家的讨论吧，能把我这个心中的疑惑进行一些打开啊。然后呢，当然了，这一期节目还是要从一些汽车说起啊。从一些硬性的产品说起，对于女性设计车这件事情，为女性设计车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就是现在女性主义崛起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儿，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可能就已经有一些为女性专门设计的车的雏形，比如说像当年的福特还是道奇设计了一款就是纯粉色的女性的汽车，然后当时的车上还有雨伞架呀，有化妆盒啊，有丰富的储物空间啊。然后上世纪70年代呢，还有日本也为女性设计了那种能够旋转的下车的座椅，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痴汉嘛，防止走光。到了现在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需求，反正总之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商家牟利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为自己的车拥有更多的用户群去做的一些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身为一个女性来讲，这些需求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真需求，还是一个纯粹是一个营销上的噱头，这就请司机们说一说。
我先抛一个问题问问各位啊，就是当你们看到专为女性设计的车或者是女性用车的时候，你们会先想到什么？比如会有人说宝马 MINI 是专为女性设计的车，比如啊
小吗？
对，小。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也反映出来一种刻板印象吧，
对对对对，
就是女性的车，一说女性的车，第一反应出来是车的外观上它小，然后它颜色可爱，
可能内饰上
更精致，
对对对，
或者说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女司机的话你真的需要的是这些吗？是我开车的时候，我所有人去开车的时候第一考虑的是安全，是性能，
对，很想问问你，
场景
你自己买车的话可能会先考虑哪些事？
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是我考虑来买车的话，还是考虑它的使用场景，然后然后其他的舒适可能就是我开车驾驶时候的感受来排到次位。对，我并不会说挑选颜色。
其实我这两天就紧急去问了几个我身边的亲戚，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的姑姑，然后一个是我的同龄的朋友，问他们选车会先考虑什么因素。然后像我妈妈和姑姑这种已婚的，然后他们几乎就是把舒适度，然后可能车内空间能不能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妈可能提到了那个动力，我姑姑可能提到了那个省不省油这个方面的东西，这个是他们非常关注的点。然后当然他们也都提到了外观，但他们要的那种外观尤其是我姑姑，她就很鲜明的说她绝对不会要那种粉色的外观。为什么呢？她提了两个原因，很实际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车你出去万一交通违规了，
好明显。
对，第二呢，他如果上班，他有的时候想出去转一圈摸个鱼，也很容易被发现。对，
过于明显，
对，所以他说他绝对不会选这种颜色非常特立独行的车，一定会从外，他会考虑外观，但是会一定会买个白色的车。
嗯，
因为很大众嘛。然后我妈妈也是差不多的观点。然后就是我同龄的朋友，他是专门的那种，他因为他没有家庭的考虑嘛，所以他就是那种轿车派，他不会买 SUV。然后他非常在意的点就是，他直接就说动力，他就是喜欢动力这方面做得好的。对，其实他就是非常看重性能的人。然后他还是一个非常本格主义的爱车者，所以他就是非常不喜欢现在国内的那些车卷的那种车内的智能化。他觉得开车本质就是在开车，
对对对，
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对对对，我姑姑当时还特地提到一个点，就是他提到舒适度的时候说，他之前家里有一款车是奔驰，他会觉得那个座椅靠背就算调到最靠前，他还是够不太到前面的东西，所以他就不太喜欢这款车。但是他比较常看就是日产车嘛，因为亚洲人的身材会娇小一点，
对
他来说就很友好，所以他也有这个考虑在。
对，顺着你这个说，我也是问了两个妈妈，其中一个就是车技确实也不太好，她买的就是日产，因为小，因为大车你交给她的话，保险杠就完蛋了，就是会各种的磕碰，然后加上我是台湾人嘛，台湾的街道啊空间都比较小，所以日产就 match 就比较适合他。然后另一个妈妈呢，就是一个 SUV 的车主，福特的吧，应该福特 SUV 车主，具体型号忘了。他是因为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需求，因为他以前跑市场，他要装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一个 SUV 对他来说是必要的。
就是讨论出来这么多，其实大家的需求都是普遍，具有普遍性的，
对，
而不是说根据你的性格，
对，不是根据性别来决定，
啊，性别，对，
对，我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我一定要买一辆粉色的车，证明我是个女生。
但反过，
但不需要证明啊，就是说，有的人就觉得他自己适合粉色，
是，我就觉得自己适合粉色。
我记得当年奥迪有一款浅嫩粉色吧，然后那会儿我小学生，我就觉得那车好好看，我以后长大了就想买这样。后来发现长大了之后，发现车其实你要考虑很多方面嘛，颜色可能就会往后排。然后但是有时候就看那个宣传为女性设计汽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他一定要把这个点放到很靠前的一个位置，然后好像女生是从这儿开始考虑，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一样，就很别扭。
而且现在说实话，后期贴那个车贴什么的，它其实自己 DIY 颜色也很容易，
对，
它没有必要把它就放在出厂设置这一步。
对，
对，
但是原厂漆当然是好的了。
它好像原厂现在有那种可以定制颜色，然后而且不算你是改装车，所以也不用那种包备，就会很方便。
对，是的，就是比如说劳斯莱斯吧，就在很早就推出了它的一个专为女性调的那种，就是定制的车号嘛，就是色号，然后就是有全车粉色，包括它的真皮啊什么都可以定制为粉色。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颜色并不是所有人用车的一个刚性需求嘛。
对的，我觉得有很多现实的考虑，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粉色，但是我买手机永远都买白色。为什么呢？因为它配壳的话很好配，这是很现实。就我觉得车也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很现实。
我觉得什么手机就像你刚才说的配壳都是一样的。
那对，你看不到色了。
手机能看到色吗？
看不到我的骚层色了。
因为有的时候
非常小
这个位置会露出来，然后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
小到 足以忽略，
会用那种凑壳，然后搭白色就很好看。
确实，我就是
不是视觉动物，你们
不
明白。
说白了就是闷骚，嗯。
那我要问麦麦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停车场啊，就是一个现在很多商场都有一个女性停车位的这样的设置，它的宽度可能是宽于一般的停车位的，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
我相当不喜欢女性停车位这个名字，
嗯，
可以说非常抵触它，因为
就像女性车厢，
对，我忘了北京是哪个商场底下吧，我去停车的时候它旁边就是两个女性车位，
嗯，
然后就宽1.5倍吧，感觉是普通车位的，嗯，我就在想我需要吗？如果我拿我个人来举例，我是比我周围的，比我男朋友也好，比我周围其他男生进车位，我基本100进都比他们要停得快，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什么人需要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是新手，我可能会需要这个车位，所以你这个车位明明是可以叫做新手车位，
嗯，
然后或者说如果有可能有残疾人士残障人士，有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身体限制，他这样停不方便，那你可以叫那种就是你可以提新手车位，或者说残障人士专用，或者说你给他起一个别的什么样的名字都可以，你没有必要把女性单拎出来，我们可能是就不说是最不需要这种车位的人，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把它独立出来的必要性，
它背后还是刻板印象，
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式。
对，我觉得太奇怪了，这个名字，就我都不能理解它是从哪儿来的。
对
对，
就是
它就是在我观察，啊，就是，虽然说我老婆的车技也比我好，但是呢，整体我观察的在路上会经常出现堵着后车如行前进，或者说玩手机的不看前路的这种司机的比例上啊，还是女性会多一些，包括日常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有一些事故，也确实是一些女司机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驾驶动作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把它独立拎出来作为一个女性车位标榜一个就是女性停车不好的这么一个概念，但与此同时呢，我又觉得像这种东西是社会纯粹给的刻板印象呢，还是说它确实是有这么一定的比例在存在的？
我觉得它关联到很多东西吧，就是一个是先说路上就是看到感觉女司机的出车祸的概率比较高，要是根据我个人来看，可能是因为我观察的不一样，我会发现很多，因为我老开高速，然后重大的高速事故经常是三个车，然后男司机也很多，然后
玩手机的
玩
电话的，
真的，真
的，
我觉得这个
是几率，就我们需要一些数据的支撑。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你从前面讲，就是这个汽车设计的一开始，它好多汽车设计的时候，它没有考虑到女性用户的身高。然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开的时候就很费劲，那我有一些事故可能男司机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更高的视角，他就能更好的避免这个事故，对我来说就很难，然后就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私了，然后有人就会选择私了，有人会选择报警嘛，然后像我妈妈就会因为我年纪可能比较轻，他会不停提醒我你一定要找警察，因为真的有太多的事故当中你会发现前车司机就是另一个司机非常暴躁的下来，然后用他试图用武力或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那女性司机可能会更我宁可在这儿多等一会儿，我等到警察来，然后我来解决这个事故，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人看到，然后发现啊女司机好容易出事，就是我觉得可能有这一方面而已。然后
很好的角度，
就是这个可能有点怪，这个角度
没有，所
以我觉得很真实，
真的会可能顾虑的。
对，前几天不是就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情嘛，就有一个暴躁的河北籍
啊，对，
然后在锤击一个70多岁的老阿姨的车的引擎盖，是因为她加塞儿加到一个非常就他加不进去，然后就下车来，然后就暴力的打人家前引擎盖子，然后这个人最后被判了10天嘛。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女性面对就是这种
路怒症啊，
对
对
对，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是你直接就是在对方不对你产生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你最好就是拍摄下来报警。但是如果说他手持利器啊之类的，你甚至撞过去，这也是就是一个防卫范畴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就是那么女性，其实我们探讨的是女性司机的需求，比如说像座椅这个高度的问题， 对吧，就看来是一个女性的非常需要
迫切的东西，
非常符合女性人机工学的一个设计。
嗯，
但是这个同时呢就会造成对一些腿长的男人的限制。从一个性别平等的主义的角度上来说，那这样是不是又规训了男人呢，对吧？
那现在男性可能就是从现在
的
角度来想考虑的更多还是男性。然后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车内可能有一些比较灵活的部件的安排可能来解决这种问题，比如说他的座椅的角度的弧度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固定的弧度嘛，但是女性司机因为高度不一样，它会导致她的背部腰部是悬空的，然后我的背部就会一直是一种有点扣着头，或者说就是坐起来是非常难，不管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都是非常难受的。所以我妈妈他们会买什么，买一个腰靠，然后靠起来我这样我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就是舒适的自己舒适的一个角度。但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这么多人来买这个腰靠，你其实当然是一个商机，但是你其实汽车，当你与其说我为女性设计这款汽车，你与其改变一个颜色，不如说我增加了这样一个赠品，或者说我这个椅子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的功能，我能这
可拆卸的那种，
对，可拆卸，或者说内部机械有一个怎样的结构把它支撑起来，这样可能其实更是一种出于身体上的一个比较好的考虑。
就甚至那个椅子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定做的。
对。
对吧？
对，因为我你就给他增加这么一个选择，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对，
那就是之前蔚来不是在副驾上做了一个女神的女神座、
女王座还是女神座？对，
那个
则
更是恶心。
这可以什么180度旋转还是怎么着来着？
就是他的那个用词，我觉得你就不会喜欢，他叫女王座椅。是
不
是会心一笑？
就是他就有点像妇女节非要说成女神节或者女王节一样，就是他本身你可以说是女性座椅，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描述。
女性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汇嘛，因为
然后你非要把它捧高了，然后把它加上一种消费主义一样的概念，
就像妇女也是一个很中
性、
很通常的词汇，为什么要逃避它呢？
对，就好像把真正的女性妇女这些词给污名化了，然后让我们去接受一个好像捧高了、但实际上是
妇女的
消灭性的
解释。
14岁以上的女性
对、
不是育龄女性是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14岁以上，
虽然她可能听起来有点对，但确实
她就是长期的一种刻板印象导致
她太朴素了。
对，
然后大家都会跟中年
对，其实有些朴素的词是可以投入使用的。
所以就是关于女性用车这一块，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照顾到女性比如说视角上的这么一个需求、和真正的比如说加热，对吧？那除此之外女性还有什么硬性的需求吗？对于车来说，
我觉得
安全性是
其实硬性需求就好像可能是跟我自己观点有关，就我觉得有时候不用非拆开男女来说，就是很多硬性的要求对所有司机来说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安全。那我不可能说男司机开车我不在意安全，我随便撞我金撞没都是人嘛，大家。
还有比如说什么那个说省油，也不是说男司机就非得要把油都耗光他才爽到。
对，
但是现在感觉女孩子如果说有刻板印象的话，可能是开车比较老实。确实是这样，
确实不太。但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坐出租车一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当时应该是一个别的车别到要并到他前面，他非常明确的跟我们说，我就见到这种女的我就不让，我从来不让女司机，因为我就这种女的就爱加塞，男的就没事，然后男的也会并到他前面，他就会让，他觉得男司机就是来并道的，女司机就是来加塞的。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个
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对，然后他就会特别理直气壮的说，就女司机这种技术就是不行，然后他就这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我就绝不姑息，他觉得
长此
执行正义
长年累月的一种刻板印象无法洗掉。
对这个司机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也会让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开车，就是专门来对付这种司机的，
专门撞他。
对，我让你跳不出我的毛病来，就是
撞死他。
对，如果我们两个违规撞在了一起，我一定是你全责，我不会开车开出毛
病。这就是你们学法的。
然后他就会说，你们这些女生是太规矩了，不懂得变通。
哎，对，就会
啊，又来了，
对
吧？
我确实觉得这其实与其说是男女的问题，更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问题。就包括为什么我不去学开车，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开车的人，我的情绪起伏非常大。
不要给自己不考驾照找理由。
情绪起伏大不是你学不会驾照的
原因。就是我骑自行车上道我的第二天我就理解了路怒症是什么心情。我第二天就开始跟就是一男的在那个道上对骂。你说我这样的人要是学会了开车那个是
确
实。但我觉得开车这种事情就是它是一个日常的行为，跟吃饭差不多吧。你要交通，你要出行嘛，对吧？它跟你的情绪到后来不具备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就是说你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可能会判断不准，
更容易
上头嘛，
就
一脚油门把他撞死之类的。
很多人在就是好一点的就理性一点的开车者，就比如说他看骑自行车吧，就说从那个位置过去他是自己要判断他能不能从这里过去的。我要从这冲过去，
先过再说，
三二一冲。
那你这样就是拿自己的性命来开。
对啊，
是，对，所以我以此判断我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
你是马路杀手杀自己是吧？
对
所以嘛你看。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有一个人可能他别了我一下，他把我拦住了，然后我就会生气，就是很对。所以我就以此判断他其实开车的怎么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问题。
对，
但是理性的人也未必就能开好车。
对，
就只能说情绪稳定一点吧。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判断问题，就是我比如说学音乐的，你看着他可能像一个人文学科嘛，他比较感性，感情比较丰富，但是他灵活，他的对于这个键盘啊，或者对于这个弦的这个掌握灵活，他在学车的时候就比别人快，他具备天生的这个优势，对吧？但是
很悬的，像那个车感。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分男女。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我车感还是挺好的，你看我每次觉得要冲过去都能冲过去，我觉得冲不过去的话我就停车。
那汽车也觉得我能冲过去，
那
干一块了吧？
你这是命感，
勇敢。
那所以说就是，厂商所谓的女性需求，也就是一些噱头，一些花哨的点缀，
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我想赚女孩子钱了，想收你粉红税了。
对，就是真的是粉红税有很多。
那你们不会真的为一些颜色买单？没，车厂也会设计一些非常 man 的颜色，比如说像水泥灰。
我那个有一个是不是坦克300福特新出的一个 SUV。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水泥灰，
橄榄绿，
好像
是烈马吗？
我们忘了具体的车型，就扫了一眼，那天在小红书上。
对对，因为它新出了一个那个 Bronco 嘛，然后就是一个烈马，然后它会有一些叫荒漠配色和大沼泽配色，大沼泽配色是纯绿的，墨绿色，然后荒漠配色是灰的，然后它就会非常野性这种，那就是颜色对所有人。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不一定要专门配一个女性配色。
我觉得
对，就像我一定会买白的车，
我觉得我会想象，就是开这个车 SUV 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它在一个什么场景里头，我会开到它。比如说我去内蒙自驾或者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这个场景里头，我拍一个粉色的车进去，或者说一个，我就觉得它很突兀。然后白色的车，我觉得它好不经脏。然后就黑色的车有点沉闷，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个这种黄
灰的
或者怎么样，就是平衡一下。对，根据场景来选。
就像我姑姑说，她中午从公司想去摸个鱼，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所以说，就是说，颜色也不一定要规训按性别分，是吧？就按就是个人的需求分就好。好
我刚买了一台黑色的电脑，多美！
我的电脑也一样。
哎，
这个不就一共就俩色儿？
一个银色，一个黑色。
其实我也是黑色的。
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黑色派，我是标准的白色派，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亮的颜色嘛，亮的颜色可能会让我的心情比较开心，
对对对，
所以我基本上买所有的事情都是买浅色的、白色的，包括我自己也会买一些很亮的，包括我衣服的话，可能也会以这些颜色为主。
那你为什么不买银色电脑呢？
银色丑。
对，我对
银色和白色有什么区别？
白色是纯净的颜色。
就一张嘴说吧，哎呦，
真的我哕了。
那个银色灰扑扑的，就脏。
INTJ 真的是，
这又归结到这个 MBTI 上。
就是，
哎，就那我刚才说这句话有没有冒犯到您？有没有 PUA 到您？
没有啊。
嗯，行行行，我现在以后要多检讨自己啊。
不会啦，
就能听懂的是个玩笑，对吧？
我怎么敢生气呢？
哎呀，都开始夹了呢。
到哪儿了？
忘了
啊，黑白色，对，选择
颜
色，其实对对对，其实不是一个性别选择，
是
一
个
爱好嘛。
对。
那你们怎么看像欧拉这样的
啊？你是他
模样的车？
欧拉是？
欧拉好猫，我给你找一张图。
就是他专为女性设计的，
就一看就是一看就特别 girl 的车。
那包括五菱宏光
不也是，你可以脑补什么叫 Hello Kitty 主题车的那种，
一个粉色的那种非常小巧，但是
五菱宏光那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很好找停车位，尤其是你在外面现实见到它，它就占半个车位一样。
对，
它在
那 mini 也占半个车位，
我就非常嫉妒的看着它有一个车位我们停不进去，它唰就溜进去了。这真的很羡慕那个车，但我不会说因为那个颜色或者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就是为女性打造了，他说这个原因我就不太认同。
但我觉得外形上想取悦女性还是比取悦男性更容易，
相对容易吧，我觉得。
确实，我问到的人，可能他在选择车的外观的时候，就是选择车的时候，外观确实能排到前几名。
嗯，因为从总体上，从一个时尚发展的角度来说，女性的视觉还是视觉动物为主嘛，包括这种美妆的兴起，包括这种什么对于时尚的这种挑剔的程度来说，外观可能是一个女性去判断车的第一要素。
以我为例，它虽然不一定是第一，但是它是可以被一票否决。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懂我意思吧？对，就是它，我可以不优先考虑它，但如果这个东西丑，我一定不会买。
就对女孩来说，看的不顺眼就是不行。
在我心里也是，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你出一款车，然后说是女性喜欢的外观，这件事很离谱。
就像我巨讨厌绿色车。然后但是我朋友就巨喜欢绿色车，这他都是女孩子，但他没有是这个东西。
那所以说就是说任何的营销啊什么的，你们都不喜欢被加上女性这样的特有的定义吗？
我觉得我相当反感吧，就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例子里面。
我不能说我一定会抵制这个事情，但是就除非他真的能拿出一个案例能说服我，你这是 OK 的。但是目前他拿不出来，毕竟我不是商家，我没有必要替他想品牌方案。
对，如果是真的女性用品的话，就是比如说
这个还比较中性，
然后对，就不是中性用品，就是纯粹女性范围的，可能说卫生巾啊，或者说女性的服装有一些。
这些玩意儿他要敢找个男的代言，我就会很反感吗？
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他说我专为女性设计，然后在设计这个过程当中我考虑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因素，那我可能会说
OK，
考虑到 OK，然后其他的方面单独提女性的时候，我会有一点你是不是就是想收粉红税的感觉。
除非他真能把我说的说服我，
对，或者说
我
真的就是我请了一个女性，比如说女性的汽车的这种人体工学的专家，女性的设计师，然后她来进行了这种设计，那我可能会相信她。
那就其实你们都觉得对于车厂提的所谓的女性的这种东西，女性设计这些方面来说，除了就是硬性的，比如说座椅上的驾驶习惯上的对一些身材矮小的女性或者男性的帮助之外，那么其他的这些需求都是一些伪命题。推而广之来说，那么对于就是现在社会提倡的对于这种女性的照顾，其实也是不应该对专门有这么一个就是贴上女性主义标签的这种感觉的吗？
哎呀，看具体啥事儿吧，开始。比如说高铁卫生巾那个事儿
啊，
高铁上该不该提供卫生巾？
想起来是那个这个东西，我一直不明白他讨论的点在哪。我就觉得你
提供
几个卫生巾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为什么要
他不提供又怎么样呢？对吧？
他不提供就是有时候会突然间，比如说我来例假了，我没有准备，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性化的选择。
对，
他爱当人不当人，
必备的。
对，就像卫生间，公用卫生间里面一定要提供纸巾吗？好像也不一定吧。
那你收不收费喽？
如果你收费的话，可能就应该要。
另说，但我比较奇怪是，因为又有什么要反对的呢？
对，我也是
在对，有什么要反对？这也是我不解的。
对，
舆论很奇怪，有时候。
对，就是不会有人说那个什么公共厕所不准提供卫生纸，
不准提供卫生纸，
抵制。 不会，
就很奇怪，
就是因为
它不会，不是一个必备条件，对，
它对很多女生来说可能就是必备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关于提供不提供这个选项，
对都行。就是
你有在飞机上提供过吗？
飞机上吗？
没有，应该没有过。
所以其实就是你，
除非你管空姐要，可能会有。
那不是个人，
那就不对，那是个人的东西了。那不是公家提供
与否是一回事，就是反对与否是另一回事。
对，
那应不应该提供呢？
我对我来说当然提供更好，但你不提供我也不说啥。但是如果有人非到这个时候说抵制提供卫生巾，那我肯定跟他。
那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我高铁是运营的，尽管我们国家是国有的嘛，但是我是作为一个运营公司，我想要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我就提供它。如果说我是一个就是我为了省降本增效，是吧，
为了省那点钱，
我不提供，我连厕纸都不提供。那你想要做，你要买这个票的话，你就应该去。
因为你在卫生间里放了卫生巾，没有人会受伤，但他当他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在的时候，是真的很受伤。因为有很多的意外情况是没办法避免的，然后你与其让人去遭受这种痛苦，你不如说我能提供的，我又不损伤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我提供一下这种。
我生理期突然提前，我没有害过任何人。
对，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很糟糕。我觉得他就是说你要考虑到现实的经营的情况，经济的各种状况，
对，
但是就是然后导致一个提供或者不提供的结果、
嗯、
但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反对他还是不反对他，这就是好像是两码事一样。
对，他肯定是我们希望任何人都能在一个生意中受益，或者说一个买卖中有舒适的体验嘛，
嗯，
对吧。我也想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座椅宽大一点，做的这个空间大一点，这其实跟卫生间的需求是一样的，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对这些东西提出的一个希望，但是人家满不满足那就看人家
对
就经营决策者的这么一个态度了吧，
对
吧。嗯，那所以就是归因回来，如果我们再看这些女性的需求的话，那大多数都是出于他们为了迎合女性的某些他们认为比较贴合女性消费心理的一些元素去做的一些设定，而不是一些女性从内心里去发出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女性对于汽车的刚性需求除了刚才说的座椅的调节之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必须是带着女性标签的东西，就好像没有汽车里没有哪个是就是感觉特别让就是要能区分出男女的东西来。
暂时想不出来，真的是想不出来。
对，那所以就是汽车做的女性设计基本上都是伪命题。
嗯，
确实很伪，至少它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命题成功从我们这里通过。
对
对对，其实奔驰在有一个设计师，我就忘了叫啥名了，但是他在50年代就提出把汽车分成性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就是说他不觉得汽车这种东西就应该是一个中性化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个中性化中间可能做一些针对不同人群的微调这种设计，比如说像是我有的车就带儿童座椅啊，或者有的车就是人为的给你把这个座椅调了好几个档啊，这种东西之外，但是就其他的一些硬性的东西，就是男女都是一样的，对，就包括我觉得就是越野车。也不应该被当作是纯粹的男性的玩具之类的这种东西，它确实是有女性需求存在的。这样就像麦麦这种女性，她就比较喜欢越野，她就比较喜欢这种恶劣自然环境或者山野的接触吧。嗯，
不走路往沙漠里开是吧？
反正大概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但就是他们这种需求是应该就是被看到，
嗯，
对，就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你要同时兼顾到男性和女性用户，而不是把这种花哨的噱头用在广告营销上，
嗯，
什么死亡芭比粉，就是、女性专属车，什么
Hello Kitty 主题车，
是吧？什么什么副驾就是女王专座、
嗯，
女神专座，那么我们再扩大一点这个讨论的范畴，那么就是说。女性在 什么场景中觉得自己需要被照顾，什么场景中觉得不需要被照顾，或者说女性压根儿就不应该被照顾。如果说以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
我其实
你俩无所谓，
因为我想其实这个有点像，就是我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产生在这儿的，因为我有一阵儿非常坚定的相信，就是像那个第二性里面所说出来的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个处境，然后它是被塑造成的女性，我们男女性之间不存在真正的身体上的什么样的差别。我有段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包括
你曾经是我的一个阶段，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体能非常好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女性现在的身形也好，然后体能也好，各个方面是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是说可能从父系社会建立之后，女性就开始承担生育或者说一个主内的一个责任，然后在这种不停的规矩下，基因的选择也好，然后锻炼的结果也好，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身形的情况。然后呢，那这种是可以通过运动或者种种方面来改变的，然后包括说一个去像张伟丽一样去锻炼的女性肯定是要优于普通的男性的，然后所以我不太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太认同这种身材的一个就是这种差异的存在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下思考的，它现在现实客观上女性的身材种种或者说力量上的差距从普通人当中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你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要去去接纳这种现实，然后就比较像，然后可能现在比较接近的是像后现代女性主义所说的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是一个，没有一个人能代表一整个群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只能从个体的角度来探讨问题。
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转变，也不能说转变，因为我认为这整个一个路径是非常顺畅的，我认为我不要去关注那些过去的发展，未来的理性，然后我不要关注这些，我要关注的是当下每个人面临的什么样的状况， case by case 的去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就像可能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该结婚，那么每一个结婚的女性他都不值得被照顾了吗？
对，
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女性主义它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可以把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训啊，他觉得这种规训是不对的，然后从而扔给女性另外一种规训。
对，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对，就是我当时举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女性必须要生八个孩子和要求女性不准
生
孩子是一样不可以的。
好可怕！
我姑且把这种认为是叫做原教旨女性主义者，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的一个，
他们的声音，
哎呦，你在看在哪个平台正在看，
是分平台，
你试试在微博，我说这就是大部分，
微博不是田园女权多吗？
我觉得豆瓣会更多一些，
豆瓣是另一种，
他们会看很多这种
书，
我已经跟他们单方面割席了。
我也是，他们这种，因为他会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他看很多，然后他就好像他就会很有道理，但你会最后发现，他对女性，我一直以为女性主义是解放女性的，然后他反倒产生的一个效果是规训，或者说更多的压制女性的选择了，然后当然，然后我们就成了自由人，就是
对，咱们也被骂了自由人，
对
对。
其实这老头有说过一句很网红的话，就是不要爱抽象的概念，要爱具体的人。
对，其实
你在跟这些概念搞什么较什么劲呢？你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
我接到那本书啊，我就收到那本，我开始节目开始我说那本我厌男那本书，我就看到了30页，就是前面基本上
据说挺难看的，
前面都是在让你和男性做一个切割，就是那种有点像一个这种洗脑式的这种絮叨，就是我应该讨厌男的和女的本来就不是一个体系下生存的人，我被父权压抑了上千年。
那本书巨可怕，那本书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在出版工作嘛，就是我们集体看过那本竞品的书，就是看了几页之后都崩溃了。
但就是这种观念我就觉得就很不健康，就不是一个对于人类社会有益的事情。
他因为他的其实很激进，所以他的声音会很大。
对，
在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他存在有时候也不是说没有意义的。就像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时候，争取女性平权和
他就像新文化运动，他必须要提出一
个
非常激进的观点，才会有一群次激进的人靠近他。
对，就像第一个冲浪，
我可以理解他的处境，但可惜我不是这么伟大的人。
我就记得第一个让女性获得投票权的人，其实是他会冲到那个当时是赛马比赛嘛。他冲到马蹄底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让更多人的关注 到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例子其实、
嗯、
然后可能你有非常听到了很这种激进的声音才能让更多人听到这个运动的存在，但是我是不是要作为就是我要认同它是否是这样一件事儿，就我觉得就是另外的自己的考量。
嗯，
回到那个问题、嗯、女性要不要受到照顾，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那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别人照顾我，但是这一切是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因为
对我是你
我是、哎、就哪怕我对假如那个就是比如说是那个身边有男孩子他发烧了不舒服，那我也会可能给
他
哦，你要不要吃个药，我这边有点药。对，
这个问题出来我满脑子就是只能说主打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感觉。对
对
对，
就
是要 case by case 解决，
不管说是人还是具体的什么情境、
嗯、
然后可能在这个场景下比如说这个房间我是一个怕冷的人、嗯、你是一个怕热的人，
水水是一个怕冷的人、我是一个极其怕热的人、
然后进来我可能就是相对于我怕冷的程度来说你更不能容忍热，那我们就把空调关掉，那我就是这么一个比较，
所以我进来就男权的关了
就是
我父权的关了。
我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水水他就说太冷了我想开会儿空调，我说你开吧，等一会儿大哥进来就不给你关了
那我就说那就关呗
对，然后就是可能然后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需求我觉得我冷受不了了，那我再给你提出来、
嗯、
来
对，他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说受不受照顾还是用
沟通来解决，我的看法就是 case by case、嗯、
对，
其实就是水水刚才说那个什么所谓的田园女权是不能被接受，
田园女权会觉得我是女生我必须要被照顾，我是宇宙的中心，
这
是田园，
哪地方的田园，
不是
这个不田园。
田园的解释是什么呢，田园的解释是说我既吸收了西方的对于女性的这种独立意识的怎么说呢叫建立吧，
嗯，
然后又吸收了东方这种我什么好都要占，
对，
然后什么优点都要有的这种东西，然后把它 mix 成一种很怪异的东西、
嗯、
就是我应该拿到所有最好的资源，但是我不应该承受任何
对
因为性别造成的这种东西 对吧。
田园女权这个词其实因为当时女权最热那几年就是在微博上老会吵嘛、
嗯、
就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说这个词是男性赋予女权主义者的，就是说他甚至不是女权主义者里面自己分出来的流派了，
对对对，
他更像是啊，这个男的你说的话我不喜欢听、
这个、
我就说你是田园女权、
这个、
他所以有很多人反感
这个词就
像
虎扑叫女生叫小仙女一样
啊，对，就是
你说的我不喜欢听我就叫你小仙女，
对，所以整个这
个
词他都不舒服
了、嗯、好没礼貌，
不说水话能死
我知道可以我不能表达一下
你的人设现在已经基本上在这个播客里面立住了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就是女性权益的觉醒它是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慢慢的进步和发展，来源于脑体分工、
嗯、
来源于女性的智慧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发挥了越来越重的作用，导致了不同行业的进步和变革，
对，
然后让女性和男性基本上有了相同的话语权，然后提升了女性的地位。我并不觉得就是说过往的女性的声音是因为奔走呼号而来的，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女性能承担更多的社会上的责任，但我觉得就是未来的女性肯定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至少是一半以上的这种力量嘛，对吧，它不是一个说我今天去好几句女权然后明天我就会成为这个社会中间或者代言人啊或者代名词，从现在目前发展结构上来说有一些体力的包括一些行业女性确实是还是没法去做的，嗯，但是在未来一种智能化 VR 啊什么 AI 啊这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存在这种劳动力上的区隔之后它可能就会就变成一个完全平等的一个社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派、
嗯、
这是我的一直以上的一直以来的
观点，我同意，
我从来不觉得
同意
就是女权是嚎出来的，
对，绝对不是，
你这一会儿跳了三，
不是我就是什么我没有跳墙啊我是反对田园女权的呀，
听明白了看看
我觉得女性的发声还是非常重要的，
发声很重要，但是并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具体的呈现并不是依靠发生来推动的，
嗯，怎么说呢，就是 因为我可能还是很相信女性的身体的素质的发展，然后就会我会觉得发展到现在之后，就像哈利波特当中罗琳创造的魔法世界，它其中强调了一点，当 魔杖在手的时候，男女之间的铁力或者说力量的差距被消弭了，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女战士。然后我觉得像在现代社会，科技其实承担了魔法的一个作用，
是的，
让它能让女性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但是他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我要获得这个空间。就像现在我们的工作的这种，比如说劳力市场是饱和的，我们在去就业的情况下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男性更容易被选择，女性的空间是很多岗位就明目张胆的违反劳动法来说，我不招收女性，我不接受女性，或者说明明女性够了同样的资格，她通过面试加分或者种种手段来让女性被淘汰，让男生获得这个位置，然后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永远不发声，然后一直说我就靠实力，她永远有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还是可以来抹杀掉你付出的努力还有你的实力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发声和让大家意识到不平等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认识到这个事儿，你才会开始解决这个事儿。
嗯，
对吧？然后如果不发出来，我连这个事情我都不开始来探讨它，我不说它，那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切实的去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需要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还是需要不停的探讨和呼吁的。
所谓的呼吁和方呼号，就是在就是让一些就是你讲应该叫什么约定俗成的东西消失掉。
对，我要挑战
不让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变成永远的一种默认的规定。
对，
嗯，
我需要来
挑战。他需要有这么一群人去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然后才会有人觉得哦，好像是真的有问题，那咱们就别明目张胆那么干。对，
就像女性获得投票权嘛，我也是第一个人觉得为什么所有的男性，然后包括可能他们当时会质疑为什么黑人都能投票，女性不能投票。那他可能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然后他会也是一种呼号的方式来让大家意识到他，然后才能有后续的一些。
因为在上层建筑来看，他的东西他还是稳定居上的，他不会突然哎今天早上起来哎呀觉得女性真不容易改改规则吧，
哎，对，
女的明天就开始就是公民了他不会这样，他必须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才会在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决定那个就是让这个事情有所改变，所以需要这么一群人的出现。
对，我觉得作为既得利益者来说，你让他意识到我获利了，然后让他或者说让他承认我获利了，还是可能的。但是你让他真正说我把这份利益让出来，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或者说我让出来这份利益之后，甚至我自己可能是会受损。
嗯，
这个你要求对人格的要求太伟大了，
对对对，
不太可能获得。
对，没有，对，其实也是底层决定上层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那个就是说田园女权或者极端女权带来的讨论，就是我不一定认同它，但我会觉得有时候他们带来的讨论和关注还是有意义的。
他们也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因为你们觉得矫枉过正，哪怕这个正过正，但是他矫了，对吧？
对，
他至少在掰，
总要有人让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变化。
而且他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
而且这个勇于让世界发生变化的人都不是我还在背后说人家闲话。
是不是
坐收渔翁之利是吧？
对，我还在背后说人家闲话，那岂不是很 没素质？
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男权和父权的问题，就是我其实不太能区隔出来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就是现在所有的主力的女权主义的声音其实就在说我们反抗的是父权，反抗的不是男权。那么父权和男权的区别到底是？
父权好像有一点宗法制残留的这种概念，它是一个家族的模式下，用上一辈长辈的权利来一个男性长辈的形象来压制下面的所有人的这种感觉。
像你刚才提，可能山东那种家族感很强，
对
那种感觉。
男权的话，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更像是男性利益。就是男性是既得利益者的一种感觉，我还真没有特别详细去想过这个。
我觉得男权是不是那种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个可能就是在一些刚才你说的什么身体素质这方面。
他说他会觉得男性天生占优势，我占有这种优势，我就要压迫弱势的一方。 父权好像我感觉
父权的对象是包括后代，
嗯，对，
包括你的后代，包括你子子孙孙等等这些，
受压迫的人更多一些。对，
而男权的对面是女性，
嗯，
对，
是咱们常说的爹味儿。
对，
越不权是爹味儿，爹味儿只是个辈儿
啊，
是爹，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其实也不是支持性别对立的那一趴的人。
我完全不是吧，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说，有一段我一直觉得就我性别观念很淡，
嗯，
就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事儿是女生能做，
嗯，
男生不能做的，
嗯，
有什么事儿是男生能做女生不能做，除了就是生理上生孩子啊这种，
嗯，
就是
像我其实
绝对
不太认同那个著名的网红口号 girl have girls，
嗯，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记得 he for she 那个艾玛的那个运动，
嗯，
因为我其实最初接触女权主要先了解的是这个运动，可能，
嗯，
就是我觉得人是互相帮助的，
对，我的观点一直是
你不能把另一性完全割裂出去，
就是，其实就是好人帮助好人，
对他，我觉得就是 he for she 那个运动，我记得有一阵被骂得特别惨，
嗯，
就是因为他强调了男性要参与到女权运动当中来帮助女性，
嗯，
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在这个观念上有一种否认，原因是因为男性受到关注已经够多了，然后他来窃取女权的这个功劳了又，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说你一个运动想成功，然后你又把世界上50%的人刨除出去，那他既然没有参与，他更不会意识到这个女性的处境，或者说女权主义者的处境，所以他不可能是成功的，所以我完全就不赞同性别
对
立。
我觉得女性运动绝对不是一场圈地运动，把女孩子圈在一起 girl have to be girls， 然后男的不管了，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会更接近，宁可说我认为男女的身体素质是可以消除的那种差异，
嗯，
或者说性别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差异，
嗯，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在力量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异确实存在，
对，就是说现实是存在，但我就是在想，
嗯，
如果锻炼啊或者说就是长久的一种发展，
我觉得
是
弥合不了的，
嗯，
除非就是科技了，
就是，
因为我在练空手道嘛，就是我的教练是一个女黑带，
嗯，
我是一个菜鸡，我大概是一个成代左右的人，就是我如果踢他一脚他也可能站不住，但是他踢我一脚，他哪怕他是一个黑带，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领域里最高级的人，他还是他的力量不足以贯穿我，
嗯，
就有这么一个力量，他可能只有100出点头的斤，但我有170斤，
嗯，
那这种绝对力量差距是没法去，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日后其实就是脑，就是他刚才说的嘛，魔法棒嘛，
嗯，
魔法棒给了你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所有东西都会有东西给你干，
嗯，
包括你体力，人可能以后都不用体力了，
机械的体力可比你好，
人的体力可能就是去爬个山，去徒步，
嗯，
去追求自我的这种享受吧，
嗯，
在工作中不存在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能力上的差别，
嗯，
或者精力上的差别，那么到时还是就是说到我刚才那个音上了，就是那么到时大家的话语权就是一样的，不再有一方在主导着另一方的这种情况，不再有什么我因为你要怀孕要生孩子就不聘用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哪怕怀孕生孩子，你除了生孩子那两天，你可能天天都可以正常在家办公，
对，
用脑去干活，对吧？那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孕假什么婚假什么产假
说两边一起休
对，要休就两边一起休，
对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女性就是因为有生理期，然后又承担了怀孕孕期的这么一个责任，或者说我们有这份男生没有的能力，
嗯，
然后呢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啊，我们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然后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获得任何回馈，对，就是女生在承担了这么多，然后呢会以前的观念里头会觉得女生来例假是脏的，或者说我说这个词甚至都是不礼貌的，
对，
然后呢我的孕期是不能付出劳动的，然后呢是公司白养着我的，然后我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种种是我因为我的能力获得的是一系列的鄙夷和指责，然后导致了我处于弱势一方，而不是说就是像
受到了尊重、嗯，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就是我付出了，我为人类的延续付出了这么多，然后
贡献，啊，
对，然后我得到一定相应的回馈，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是不公平的一方面，
嗯，
所以说。
嗯，
他的相，
所以两边一起说生产家真的是一个，
对，我觉得真的两边一起
大势所趋，
就是大家也是男生也有一个，
我今天可没有说这个词，
哎，我这叫 callback。
那么最后回到的一个共同的角度，其实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的思考并没有那么极端，或者说就是 向着某种绝对主义去靠拢吧。
嗯，
包括回到我们最早说的这些汽车对于用户的这些思量啊什么的，我们都感觉到其实你不需要去为某个性别群体做特别的优待或者考虑，你反而需要是去兼顾到每种不同的细微的需求，比如说身高比较矮小的人，比如说体重过大的人，比如说这个上身短的人或者下身短的人，就是不同的人你要做出不同的应变方案，而不是说专注于去在什么颜色，在精巧，在这种特别没有用的地方去发力。
那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然后最后大家喜欢本期播客的可以参与到评论里来，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三联电子厂 Pro，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本期的播客更可以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